三齐王苏宪带领着1000护精兵包围了窦融的府宅。此时那个申屠宝啊已经跟在他的身旁。申屠宝想啊，这是我叛离窦宅改随徐宅的开始，说什么也不能再回窦融府了。苏宪站在窦府门外，命令手下人急忙叩打门环。窦府门房的守夜差人开门一看，当时就是一愣，哎呦，这是怎么了？一瞧门前灯球火把，两子油松光夺耳目，官兵们练颜正色，挎刀背剑，全副武装。苏宪盔甲在身，是肋跨宝剑，这是要干什么呀？没等这个差人问话，苏宪先说，请禀报窦丞相，就说苏某奉圣上旨意要面见丞相，有要事相商。是，差人急忙关上大门往里禀报。没有多久，只见大门开开了，家人挑灯引路，窦融随后走出。一看窦融面有倦容，估计呀也是在睡梦中叫醒了的。窦融一看门前这个场面，也感到很惊讶，哎呦，苏帅，夜半到此，不知有何要事啊？丞相，军师方才向我传了圣上旨意，言说要今夜晚到丞相府中搜索一个叫刘秀的人，故此我带兵前来深夜打扰。窦融一听这句话，苏王爷，我府奴仆很多，只是没有叫刘秀的。哎，丞相，有没有刘秀我知道，您只要让我搜查一遍便知分晓。说着话，苏宪迈步往里要走，窦融把两只胳膊一伸，且慢，苏王爷，你说有万岁的圣旨，请把圣旨拿来我看。这个窦丞相，万岁的圣旨传谕给军师，军师又向我宣读，丞相如果要圣旨，可到军师府去找徐军师。我现在是以京都安抚使、经营殿帅的名义要搜查你府。苏宪说完话，迈步又要往里走，窦融说，且慢，苏帅，如当真要搜查我的府，我们要先君子后小人，有些话需要说清了。嗯，什么话？我这丞相府虽然没有奇珍异宝，却也有些家私，存放在厅堂房舍之中。另外呢，前堂后院还有不少家奴院工，尤其是丫鬟使女以及其他女眷们也为数不少。你带领着这么多的兵丁闯进府内搜查什么刘秀，人多手杂，我府中要是丢失了东西怎么办呢？人心难测，对我府的女眷们要是礼节不周又怎么办呢？苏宪一听啊，哦，照他这说，合着我带了一帮小偷和流氓。苏宪心想，徐军师说的极有道理，你窦融越不让我搜，越证明你心中有鬼，那刘秀肯定就在你府中的，你越给我出难题我越要搜。丞相，本帅率领的都是护城军兵，到你府中只是为了寻找刘秀，绝不会做出行为不轨的事来。苏帅，要说你自己一个人进来我倒还比较放心，要是让这些人都进来，恐怕谁也不能担保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嘛。苏宪一听，哦，我属于例外，这还不错。窦丞相，苏某敢以人格担保，搜查相府绝无差错。哎，空口无凭。苏宪心想，怎么还得立字据呀？丞相，难道说还要让我给你立字据吗？苏帅，咱们还是有据为证的好一些。来呀，看笔墨伺候。是，家丁把笔墨纸张放在了门房里的桌子上。 苏宪跟随窦荣走进了门房，窦荣就说：“苏帅，你写下字据，马上就可搜府。”苏宪把这笔提起来，他忽然心里边又犹豫起来了。今天我立了字据，要搜出刘秀来倒还罢了，要是搜不出刘秀来，这个老奸巨猾的窦荣在抓些茬，说他丢了这丢了那，我可就有口难分辨了。这主要得看那位申屠宝说的话可信不可信，我得再问问他。想到这儿，苏宪就说：“窦丞相，请您稍后片刻。”他放下笔，走出了门房，把申屠宝叫在了旁边。现在我要与窦丞相立字据了，搜查相符，你所亲眼见到的那个刘秀确有此人吗？这阵的申屠宝啊，那比苏宪还着急呢，他着急快搜，快找着刘秀，快报给万岁，因而他也就快做官。大人，小人年岁不大，耳不聋眼不花，听得清看得明，就在后花园明德轩旁边那间房子里呢。你要再耽误时间长了，他要跑了，小人可就不敢担保了。现在窦丞相啊，这是要挟您呐，您别怕。
苏宪一想也对，不能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立字据。
他转身进来，伏在桌子上，提起笔来就写下了如下的字据：立巨人，京都安抚使三齐王苏宪，此为查究刘秀事，搜迷相府，此间我军若有行为不端或窃取财物者，有证可据，当按律罚偿。苏宪写完之后交给窦荣，窦荣把字据从头至尾看了一遍。
好吧，请苏帅入府搜查。
苏宪亲自带着几十名护城军，让申屠宝头前引路，直奔后宅。窦荣呢，也跟随着苏宪而来。申屠宝这阵就好像不认识窦荣一样，径直来到后花园明德轩旁边的这个住宅门前。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还亮着灯光呢，心里边已经高兴的奔奔直跳了，因为刘秀和他的升官有着血肉的联系，眼下即将平步青云，这心里边哪能不跳啊。他回身对苏宪说：“王爷，刘秀就住在这个屋子。”苏宪马上吩咐军兵：“
把这屋子给我包围起来。”
是，哗的一下子，这屋子就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苏宪抽剑在手，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门呢吱扭的一声开了一道缝。苏宪突然飞起一脚，咣把房门就踢开了，然后领着众人闯进了屋内，仔细一瞧，始终是空无一人。借桌上的灯光可以看见屋中的各种陈设，几案上有文房四宝，床榻上有被褥枕头，墙壁上有名人字画，门后头有条着簸箕。苏宪看了看申屠宝，在哪儿呢？申屠宝这阵就好像做梦娶媳妇儿忽然被人叫醒了一样，当时就是一愣啊，瞪着眼睛说不出话来了。窦荣呢，随后走进门来：“苏帅，这是我儿窦安郎生前的卧室，难道这也引起苏帅的疑虑吗？”苏宪忽然若有所悟：“
窦丞相，令郎既已伤亡，因何这屋中还点着蜡烛呢？”
窦荣说：“苏帅，我儿生前每夜要在卧室中读书，常常是秉烛达旦，我在寝室中常看到他窗上的灯光，如今他已伤逝，老夫常常思念于他，故此命人夜夜把他屋中的灯烛点起，隔窗相望，犹如我儿仍在夜读，聊作对老父的慰藉，有何不可呢？”苏宪觉得窦荣说的有理，又感到自己刚才问的唐突，只好尴尬着用手指劲儿薅胡子。他目光又转向了申屠宝：“
你说刘秀在哪儿呢？”
申屠宝已经意识到找不到刘秀的这个严重后果了， 那不但说做不了官，还得要搭上命啊。于是他凑到苏宪的跟前，元帅，我们在门前耽误了那么长的时间，说不定他早已逃出这个屋子，藏到别处了。
苏宪一听也有道理，苏宪马上吩咐，哎呀，全府搜查一遍，只找刘秀，不许动一草一木。
他得嘱咐着点，他这一命令军兵搜府，所以这军兵就开始搜起来了。
苏宪紧接着又命令军兵把搜过的房屋都看起来，怕刘秀那各屋乱窜，同时也向军兵们交代了要找的是一个年纪十二三岁、日绝龙准大嘴的孩子。军兵们分头行动，从前厅搜到后院，从厢房搜到配房，从房前搜到房后，从夹道搜到厅堂，从书斋搜到卧室，从厨房搜到茅房，厅台葛屑、香柜、钢筐、犄角旮旯、四周院墙，凡是能藏人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找着这刘秀。苏宪坐在客厅里边，听着一个一个军兵的禀报，都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找着。他越来越觉得不安。再看看坐在旁边一边品茶一边看着闲书的窦融，自感到此事有些不好收拾啊。他忽然又暗自埋怨起徐世英来了，你怎么指示我办这事儿啊？哎，真要搜不出刘秀了，这让我怎么办呢？苏宪看着窦融还在旁边不着急，若无其事。怎么办呢？自个儿下台阶吧。来到跟前，
啊，丞相，打扰了府上这半天，并没有找到刘秀，多有冒犯，苏某告辞了。
哦，怎么，苏帅要走了？
啊，正是。
你没找到刘秀吗？
啊，未曾找见。
就这么走了吗？
这个不知丞相还有何见教。
苏帅要走，切莫慌忙，老夫我再与你重新搜查一遍。
哎，这一来苏宪倒愣了，这怎么回事？怎么还领着我搜查呀？
哦，
丞相，府已搜完，何必再搜呢？
苏帅，你手下军兵搜府恐怕搜查不周，我领着你，咱们两人重搜一遍，这样就都清楚了。来，
窦融说着话站起身来，手拉苏宪一同走出客厅。苏宪心想，可能是这窦融啊怕我再二次来搜，故此这一回让我全面看清了，了却今后的麻烦。
那好，我就跟他再走一趟。
窦融拉着苏宪一间房一间房的就搜起来。当走进养心斋的时候，窦融用目光环视了屋中的一切，然后问身旁的家人，
这个屋子里边墙上挂的那个金如意哪去了？
家人说，那苏府田还有呢，现在不知道让谁给拿去了。窦融跟苏宪走到后花园的时候，眼望着悬挂在早春亭上面的空鸟笼子，说了，
我那只百舌鸟上哪去了？谁给放了？
家人说不知道，苏府田还在这儿呢，可能是搜府的时候谁把笼子门给打开了。
苏宪心里这才明白，
哦，闹了半天他这是领着我清点财产呢，这回我要沾包。窦融领着苏宪又来到了自己的书斋。
嗯，我这案头上的玉蟾蜍怎么也不见了？
家人说了，那搜府钱还有嘞，这会儿不知道怎么没了。苏宪心想，这回我算是倒了邪霉了，他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原来有没有，现在全没了。窦融领着苏宪转了一大圈之后，最后说了，
苏帅看见了没有，
果不出我所料，人多手杂，我丢失了三样东西，一只金如意，一只百舌鸟，一只玉蟾蜍，按苏帅立的字据是应当赔偿的。苏宪暗想，这三样东西不大，除了金如意之外，那两样什么玉蟾蜍、百舌鸟啊，不会值多少钱，就是赔他也不要紧。不过又一琢磨，我搜府是徐世英派我来的，
包赔损失得由他出钱。再又一想，我真要答应包赔他的损失，这不显见得我这军队里边有小偷吗？
不行。
想到这儿，他向窦融就说：
窦丞相，既然您说丢失了这三样东西，我可立即传命令，对我率领的一千护城军进行搜身检查，不知你看如何？
苏帅，要是在你领的军卒的身上搜不出这东西来呢，苏帅便可说此事与你们无关了啊！苏帅真不愧是足智多谋啊！这样一来，你倒可以说是我府的人自己偷的了，这叫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我想你的军卒将我的东西偷走，就是搜身也搜不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他们恐怕早把这东西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再者说，像我花园中的那百舌鸟，它不能藏在身上，那乃是在搜府当中有意的给我放跑的。这次搜府明月找什么刘秀，实质上是有人对我寻衅报复。你说是奉旨而来，我倒要与你上殿面君，问问圣上到底有无此事。苏帅，请。
苏宪心想，这一上金殿，那就真相大白了。徐世英啊，徐世英啊，你光想到突然搜府会找到刘秀，可没想到找不到刘秀怎么办？你不但害得我进退两难，恐怕你自个儿也无言答对了。这件事千不怪万不怪，都怪轻信了那个报信的申屠宝，不然怎么能闹到这样僵局呢？我不上殿，窦融也不能答应啊。是福是祸，陪他走一趟吧。这个申屠宝啊，我也得带着。申屠宝啊，申屠宝啊，你可真是一个要命的宝啊！
苏宪说，既然丞相要与我上殿面君，何时前去？咱们马上就去，现在天已微明，正值早朝。
苏宪现在才发觉东方破晓，朝霞灿烂，已经是在丞相府闹腾了一夜了。
窦融和苏宪两个人来到殿上的时候，正值朝臣齐聚，王莽升殿。窦融山呼万岁之后就说：
陛下，臣窦融有本启奏。
丞相，本奏何事？
窦融就把昨天晚上三秦王苏宪如何口奉圣旨夜半搜府的事情都说了。最后说，
臣不知刘秀者是指何人，更不知陛下可曾降旨。
窦融刚说到这儿，就见徐世英是急忙出班跪奏：
陛下，臣有本章。
徐世英心想，我得把这茬接过来。
王莽说：讲。
徐世英就说了：
陛下，刘秀这个事儿，我已经奏请圣上得知了，圣上曾嘱咐臣要查究此人，故此臣回府之后即行询问，后来有窦融府中的家人申屠宝说这刘秀藏在窦府之中，是臣查究心切，故未及奏明万岁，就让三齐王前往搜找，臣未敢假传圣旨，只是代传圣谕。
苏宪一听啊，干脆我也来个推波助澜吧。万岁，臣与窦融所说也是奉圣谕而来，并未说有圣旨。苏宪心想，我这叫顺水行舟。他们这么一说，王莽心里也想，不管苏宪说有圣旨也罢，是无圣旨也罢，但搜索相府的目的在于查找刘秀，清除隐患。现在已经明了这个事儿，我得问问窦融。
窦丞相，听说你子窦安郎乃是十二年前在冷宫之中被你以女偷换出来的汉室宗嗣，名叫刘秀，此事是真吗？
这句话一出口，满朝文武都为之一惊。大家心想，真有这事儿吗？真要有这个事儿，窦丞相可是灭门的罪呀。
王莽问完这句话，看着窦融的面部表情，他想从窦融的极微小的神态当中找出一些破绽来。窦融毫无紧张之感。
陛下，这个话
您是听谁说的
啊？
这乃是徐军师所言。
徐世英赶忙就说了：“道丞相，别急，鄙人不敢给丞相妄加事端。此事乃是相府之中的花奴申屠宝所讲，据他讲，还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窦荣一听，我当是出自何人之口？原来是这个申屠宝所说，这也就难怪了。申屠宝确实我府中的家人，也确实一名花匠，只是一点军事未曾说及。这个申屠宝乃是一个疯魔之人，在我府中常说一些疯话。他时而说拾到了一匹白马踏行千万里，时而又说我们府中的哪个仆人他父亲在原籍病故了，害得我那个仆人连夜回家，结果父亲安然无恙。后来我就给他请了一个郎中诊治一下，这郎中说他得的是扯谎风，需要服药调治，所以我就让他在后花园不准远出。谁知这两天竟又跑出去蒙骗军师，编出一套这样的故事来。军师竟听信疯人之言，妄报圣君，难道不怕有欺君之罪吗？更何况我子安郎已中伤夭亡，军师还盗用圣谕令苏县搜寻我府，莫非说十二年前的夙愿要与今日借机相报吗？
丞相，您虽说安郎已死，但那申屠宝却说你要以打猎为名掩护他逃出长安呐、我故此在搜府。
申屠宝乃是疯人，所言不可信。三七王已把我的府搜完，那刘秀现在何处？
这徐世英心想，没搜出刘秀来，我是有理说不清啊。王莽心想，难道这个申屠宝真是得了什么扯谎风吗？可没听说过这个病啊。他这故事可编得头头是道啊。
此时武成王王凤忽然出班奏道：“陛下，如他们方才所言，真有一个刘秀在世的话，我想那徐军师应当问罪。想当初他与窦丞相赌头立状，万岁忠才，徐军师日日把守宫门，直到王娘娘临产的时候方才撤回。当时他也曾说娘娘生的是女孩，时至今日十二年过去，却又出了一个什么刘秀。照此看来，那当初徐军师守宫门之时未查此事，也有玩忽之手蒙军之罪。”窦荣一听，对，圣上明断。
王莽一听，这全乱了套了，弄不清是非真假了。王莽想了想，
徐军师，那申屠宝现在何处？
现在殿下，
命太医院的医生与他详细诊看，是否真有疯病，将诊看结果报于朕知。
臣遵旨。
窦丞相不要气恼了，待将申屠宝查清问明，朕自有处理。万岁，臣还有一事求陛下做主。
哦，
还有什么事啊？
三齐王搜查陈府的时候，他手下的兵卒将陈府中的金如意、玉蟾蜍偷走了，又放走了百蛇鸟，理应当赔偿微臣，却有字据在此。说着把这字据就给呈上来了。王莽看了字据，心想，苏县呢，你怎么不把队伍管好呢？队伍没把握就别立字据，因而问苏县：
三七王，果有此事吗？
陛下，丞相说丢失之物我并没有看见，军卒们是什么人拿取的？
窦荣说，难道说偷东西还要明火执仗吗？王莽心想，苏县呢，这话说的多没劲呢，你没看见，你没看见那才叫偷呢。王莽想，一个金如意，一个玉蟾蜍，就是一个玉蛤蟆呀，这些玩意儿都是小古董，在家放跑了一只什么百灵鸟，
都不是贵重东西，按苏县的俸禄就赔他这两件东西，再抓一只鸟来也算不了什么，干脆我就让他赔了吧，免去争端，让苏县呢也吸收教训，
以后别再给人家乱立字据也就是了。于是王莽就说，
既然窦丞相丢失了东西，三秦王你应设法赔还原物，原物无有折价赔款。
苏宪一听，臣遵旨。
丞相，但不知你这东西都是告于何处呢？
道荣说，这金如意你派匠人化金打造一个就可以了，我那个金如意重4斤13两。
苏宪一听，够分量，快5斤金子了。
至于这百舌鸟嘛，那乃是稀有之物，此鸟生于昆仑山中，善学百鸟之名，把它悬挂中堂，从晨之昏可听到各种鸟的鸣叫，真是以一当百呀。2年前是一个年近80的打柴樵夫从丛山之中抓得此鸟，卖到我的家中纹银200两。去年闻说此樵夫已死了，如今恐怕2000两20000两也休想再能买到这百舌之鸟。
苏宪一听，这神鸟贵贱买不着。
至于这个玉蟾蜍嘛，那是我案头的书弟，陛下想还记得吧？8年前乌孙国进贡此物，陛下爱不释手，后来赠予微臣。此宝晶莹透明，府中可以含水两格，今日丢失，恐天下难再找寻呐。
苏仙一听啊，我的妈呀，这是国宝没价，这3件东西不细说还好，这一细说让我赔呀，我得倾家荡产，这叫立一张字据丢万贯家财。